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这卷书是在以西结书的后面。在我们还没有看经文之前，让我们先认识这一卷书。但以理书是圣经中最令人兴奋的书卷之一，当然它是一卷预言书。由于预言在圣经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所以我要先谈谈预言，然后才看但以理书。圣经中有四分之一的书卷是属于预言性的，他们谈论的题目是关于末世论。圣经中五分之一的内容在他们书写的时候是预测性的，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应验了。所以圣经的预言可以分为已经应验的预言以及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在但以理书中，我们会看到大多数都是已经应验了的预言。圣经所预言的题材有几项重要的，它们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飞机，等到你来到启示录那一卷书，就会看到这一切的大题目有了完满的结果。预言中主要的题目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其他的题目包括以色列、外邦列国、邪恶、撒旦、大罪人、大灾难以及大灾难之结束。教会也是一个预言的题目，不过旧约里从没有提到过教会，因此但以理书也未曾提到教会。然后还有别的题目，例如千禧年、永恒的世界等等，都是预言的题目。但以理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因此它像以赛亚书一样，常常是撒旦攻击的对象，他们的预言都非常重要，所以常常受不信者的攻击。但以理书一直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互相攻击的战场，而很多的争辩都是围绕着这卷书的写作日期。我认为但以理书是写在约雅敬登位第三年，大约是公元前606年到古列王元年，就是公元前530年之间。至于这卷书的作者但以理，我们对他的认识应该比别的先知多。他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从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一直到古列王元年的生平。但以理的生平与事工跨越了 那整段七十年被掳的日子。在这卷书的开始，他不过是一个少年人，这卷书结束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以下是神对但以理的评价。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但以理这个人的生平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那就是坚守立场、祷告和说预言。第一，但以理是一个坚守立场的人。当尼布加利撒王下一道命令要所有的人吃同样食物的时候，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则决定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他们果真遵守了。从整卷书我们看到他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宣扬神的话。今天神要怜悯那一些自称为神使者的人，他们想宣扬神的话，但是却是缺乏勇气。不过我感谢神，今天仍然有不少敢宣讲神话语的人，包括宣讲神的预言在内。我们要知道，研读预言并非使我们产生幻觉，而会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并且敬畏神。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姐妹，研读预言能够净化我们的生命。第二，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这卷书多次记载但以理的祷告生活，因着祷告，但以理被下到狮子坑里，但是神却把他救了出来。但以理的确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三，但以理是个说预言的人。但以理书本身有明显的段落，前半部分是历史，后半部分是预言。但以理给了我们预言的骨架，在其上安放所有的预言。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加利撒的梦，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巨兽是预言的骨干，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七十个七是肋骨，他们都有各自安放的部位。下面我们来谈谈但以理书的主题。但以理书的要节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四节，那一节经文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卷书是关乎神宇宙性的主权，在这里预言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以显示神在铲除偶像、亵渎、自我中心以及外邦人的狭隘偏激的思想与作为。更特别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把外邦人的日期与大灾难以色列的末时连在一起。在这之后就是基督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除了谈到末世之外， 但以理书也谈到一些政治的事情，说出了今天各样事情的结局，他也回答了谁在统治这个世界的问题。但以理书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其他的书卷。我们的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谈话只引用了但以理书，如果没有但以理书，启示录仍然是一团的谜。保罗所启示的大罪人也需要但以理书的解释。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解但以理书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主题是关于犹大的没落、耶路撒冷的崩溃、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以及他决心忠于神。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约雅敬是由埃及的法老王尼哥立他继续他弟兄约哈斯做犹大王的。约雅敬与约哈斯都是约西亚的儿子，两个人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约雅敬又叫伊利亚敬，他在位的时候，耶路撒冷头一次受到尼布加利撒的侵略。那一年大约是在主前606年，尼布加利撒大约在主前604年占领耶路撒冷，但是他并没有毁灭那城，只是他俘虏了头一批的犹太人到巴比伦去。在这些的俘虏当中，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以及数千的人民。约雅敬死了之后，他儿子约雅金继位，约雅金起来反抗尼布加利撒，结果尼布加利撒王在主前598年再一次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并没有被毁灭，只是犹大王和他的母亲以及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器皿都被夺去，并且俘虏了一大批的人到巴比伦去。很显然的，在这第二批的俘虏当中有另外一位先知，他就是以西结。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就被立为王，他又反抗尼布加勒撒王。这一次尼布加勒撒又来攻城，毁了圣殿，把耶路撒冷全都烧毁了。西底家的儿子就在他眼前被杀，然后西底家的眼睛也被挖了出来。西底家以及最后一大批犹太人都被俘虏了。那个时候大约是主前588年或者是587年。这一切就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那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5章第8节到第13节。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曾经告诉犹太人，那些假先知所说的都是谎话，只有他们两个人指出耶路撒冷必定遭受毁灭，他们的预言才是正确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在这个时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器皿被带到巴比伦，其余的在约雅金投降的时候才全部被带走。尼布加利撒王把这些器皿拿去带到示拿地，放在他神的庙中。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因为后来伯沙沙王，那就是尼布加利撒的孙子，会把这些的器皿拿出来在宴席上使用。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雅施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尼布加利撒王从这些被俘虏的人当中挑选了一些精英分子，而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位。这些人后来就做了王的顾问。这里说王吩咐太监长雅施比拿，这一章的第九节也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都做了太监，应验了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七节那里所说的。那里说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大多数保守派学者都同意，但你被掳的时候大约是17岁，他当了太监，所以你就明白他为什么没有结婚，又没有儿女。王使他当太监，那并不影响他的智力的发展。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我们必须知道圣经并不是由文盲写成的。摩西是其中的一位作者，他学了埃及各样的知识。埃及早已是非常进步的了，他们知道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又知道地球是圆的。在那时候他们称为科学家，应该是当之无愧了。但以理也是一位杰出的青年，他在挑选出来的少年人当中必定是名列榜首的。另外使徒保罗也是一位有学识的人，他写了许多卷书。这几位作者都是有知识的精英分子，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圣经的作者是平庸之辈。好，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膳就是指的食物说的，当然那是异教徒的食物，必定会包括一些不洁净的动物。请记住，但以理是一个犹太人，他遵守摩西的律法，按律法的规定，有些不洁净的动物，鸟类跟鱼类是不可以吃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 亚撒利、米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纳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波里哥。太监长替他们改了名字，给他们起了异教徒的名字，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意思就是伯尔的敬拜者。伯尔是一位外邦的神。哈纳尼亚叫做撒德拉，米撒利叫做米撒，亚撒尼亚叫做亚波尼哥。他们这四个人是从许多的犹太俘虏当中挑选出来的。圣经说出他们的名字、身份，是因为他们要为神做见证。如果他们与但以理同年的话，那么他们大约都是17岁左右的少年人。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确实为神站稳立场，而他是在一个异教的王宫里那样做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这样做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很显然，但以理并不是接着这个来赢得人们的赞许，也不是为了取悦尼布加利撒王，他的决心也与今天普遍的妥协心态全然不同。他也不是受到那一些假哲学的影响，要去如何影响亲友，他更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是受到自己更新的心智所影响，遵行神的旨意是他生命的目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余数，神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有这样的一批余数，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5节所说的。那你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但是现在这几位少年人要完全被改造过来，使他们里里外外都变成巴比伦人。好，今天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再读一遍。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纳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 好，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今天我们开始查考但以理书这一卷充满了奇妙的预言和奇妙的历史的一卷书。愿主恩待我们，借着我们查考这一卷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你是掌管世界历代立国的王的新的神。主啊，你也是保守你儿女们的神，你也是预言将来的神。让我们从其中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使我们的信心更有长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